要觉知自己，别走神，那些坐在外面的人要坐到里面也可以，谁想坐进来就坐进来，有很多空地，别抢，别抢。那边也可以，那些戴那个耳机的人不可能离得太远。好，自己坐得舒服一些，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然后盘腿而坐也可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是为了来参与
阿紫
的火化的仪式。在他死之前的礼拜五，有好几个人，中国人去到寺庙，他还有在做翻译，帮忙翻译。龙婆在教的时候，他在旁边在翻译。三四天后就死了。一个好好的人死了之后，别人都会觉得很可惜。他不是泰国人，他是从中国而来的，但是他待在这里是为了来帮忙工作，来帮忙阿江巴山的工作，利益了非常多的人，而且他非常可爱，非常值得尊重，包括泰国人来参加葬礼的泰国人非常多，并没有请他们，他们是自己来的。有很多的那个葬礼的仪式比这个人更多，很多的那些高官死了之后，可能来参加葬礼的有好几千人，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一个普普通的那个修行人。那个来参加葬礼的人并不多，但是来参加这个葬礼的人的品质非常的高，这个数量并不多，但是质量是非常的高，全都是修行人，绝大部分全是修行人。他利益那么多人，利益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他利益了非常多的中国人，做了非常多的付出，把龙婆的法去弘扬出去，弘传出去。他的心非常的好。刚才这个老菩萨说他走得很好，这个一定要找这个老菩萨来做借口。这里的文化传统就是喜欢引来引去的，然后有很多找借口说这个是龙婆让他照相的。这个龙婆正坐在那个地方，说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呀？老菩萨说他走得很好，龙婆也觉得他很好，跟着那个老菩萨说，为什么他很好？因为他有好几个优点，比如第一点，他就是有布施，他的布施不是普通的布施，不只是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付出，那个很容易付出，他是来帮忙，帮忙是做法布施，是把法作为这个布施的对象，来帮忙工作，来帮忙工作了好几年，让非常多的中国人，非常多的中国人会修行的数量，这个非常的多，不少。会觉知自己的人，这个是很常态，能够分离运跟界也是一种常态，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人非常多，因此他有品质非常好的布施，而且他是真心做的，而不是如果是为了去找赚钱的工作更容易找。但是他跟阿江巴桑一起工作，龙婆知道的是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阿江巴桑这个无论他多么牛，他都无法教中国人，他一定只能依靠中国人。他也持戒，他有很好的持戒，然后努力的去训练自己的心。他的心有禅定的力量，来到非常满意的那个品质，他的心是安住的。在临死之前，他决心并没有缺失，他死的时候是跟佛在一起的，他的心一直跟佛在一起，在死的时候，这个是老菩萨说的。他跟佛在一起，跟寺庙在一起，他的心非常的亮堂光明，非常的舒服。他的布施也有，持戒也有，修习禅定也有，但是开发智慧的这个数量不够，要继续修行，就可以在上面继续这个下去，完全能够修行。而我们还活着的那些人，我们就要帮忙继续把他做过的工作继续下去。他把这个路铺得很好了，我们就要继续的去维护，然后把它继承下去。那中国人就要努力的去学这个泰文，那以后大家来相互帮忙，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学泰文了。死亡什么时候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不确定的，什么时候都有可能。龙婆已经看得太多了，一不小心就会死了，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状况，并不确定。有的人提前知道自己要死了，有的人不知道，包括无根本没有提前知道，因为那个业报完全的蒙蔽了，谁都看不到，怎么也看不到。在平常的状态下，龙婆的眼睛是很快的，谁生病龙婆能看得出来，但是龙婆生病的时候，龙婆知道生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呼吸有点不畅，龙婆不舒服的时候呼吸有点不通畅。龙婆看到他在死之前，大概死前的四天，有五天，在他死前的五天，龙婆在他死前的五天看到他非常的亮堂，看不出来他生病了。如果看出来了，那就跟医生讲了，这个病的话，这个治疗并不难的，这个如果给他药的话又可以活很久，只需要杀掉那个病菌，杀掉那个细菌，那个病菌就可以了。因为他是进入这个脑膜，但是脑膜炎，但是谁都不知道说他这个得了重病，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有一个泰国的朋友邀请他去看医生，他说我不去，我今天已经好一些了。因此死亡他不会提前告诉我们的，那取决于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要死。对于死亡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修行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心随时准备好，什么时候死都行。那些害怕死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自身并不自信，不确定说死了之后去到哪里，是比现在会更坏吗？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有戒，我们有禅定，我们开发智慧，我们就会能够对自己有自信，知道说未来即便我死了，未来也不会下降。在经典里面记载说，那些能够分离蕴界的人，而且能够在思维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或者心是无常的，看到三法印，看到无常苦无我，透过思维自己身心的三法印，这个根本还没有契入到毗婆舍那，这个称之为思维智，这个是小趣陀环，小出果，但是不是真正的出果。如果我们思维看到这个，我们的心安住变成了观者之后，看到身体是一部分，心是观者， 我们去思维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是苦，这个身体不是我，心是无常的，苦不是我。比如昨天的心很舒服，今天的心有些悲伤，这个说明无常，是透过对比而看到的三反应，是不同时段的境界的对比。比如以前我们的心很好，现在不好了，这个是透过思维对比而看到的三反应，这样的状况称之为小虚陀环，小出果。这个小出果的资产就是说可以关掉，只能关掉下意识的那个堕恶道的威行。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并不难，训练心安住独立凸显，变成知者观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继续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然后看到身体坐着，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刚才并没有坐，刚才是走过来的，那现在才坐下来，因此这个身体是行住坐卧全部都是无常的。坐着舒服一会儿，然后又开始酸了痛了胀了，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一直在逼迫着我们，一会冷一会热，一会酸一会饿一会渴，一会这个要上厕所小便大便，一会儿又生病了，这个身体始终是被苦在逼迫着。或者是去思维说刚才我们在吃饭，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有的只是物质不停地在进进出出，我们吃食物进来，然后一会儿又去上厕所排泄出来，因此这个身体它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不是我，不是真正的我，不是真正的我的，完全是仰赖于世间的物质，只是临时的存在，到了时间它最后一定会离散。比如我们来参加火化仪式，以前这个无的身体它依然可以走，跟我们一样可以走，可以行住坐卧，跟我们一样的，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被火化掉了，再也没有那个人的身体的那个形状存在，会变成了骨头，变成骨灰了。比如我们来参加这个葬礼，我们就这么去思维说这个身体啊，不久最后就会这个离散，就会消失，根本没有人情存在了，我们就是这么去不断的去思维。即便我们没有来契入到毗婆舍那，但是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在我们不断的觉知身体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去思维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是被苦逼迫着，这个身体不是我，只是一堆我们从世间借过来的物质临时使用而已，到了某一天一天还给这个世间，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在思维，在审视这个身的三反应。或者是我们去观心，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同，这个是属于在对比，这个不同的这个境界之间的对比，过去的心跟现在的心不同，这个说明是无常的三反应，这个同样没有切入到毗婆舍那，但是如果能做到也很好，那个是属于真正修习毗婆舍那的一个起点。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觉醒者喜悦者，变成了观者之后，来观身体，观我们的心，最开始我们透过思维来引领说他们是三反应的，但是接下来心曾经这个以三反应的角度观身跟心了，然后他就会自行的去看见三反应，而不用刻意，他最后就会自行的能够感觉得到。比如一旦觉知到身体，就会感觉到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那个在呼吸的不是我，就会自行能感觉到。因为我们曾经无疑我们有了禅定，而且有觉性，有在觉知身体，有这个响应，有在界定说它是三法印，一旦有这些这个成分，这样心就会自行的照见三反应，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去看见说这个身体是三反应的，它会自行照见，那个它自行照见的这个称之为我们有真正在开发智慧，我们也在修习毗婆舍那。 在我们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不会太长的，不会太长。毗婆舍那，它只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比如我们的心升起了正确的领悟跟明白的时候，它只是那么一刹那。比如我们在观身的时候，我们看到身体行住坐卧，这个是色摩他。我们在观身体，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用这个身体作为禅修所缘，因此这个身体变成心觉知的单一的所缘，这个属于修习色摩他的一个核心原则，用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有快乐的所缘，然后觉知单一的所缘，持续的觉知单一的所缘，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心就会宁静。因此我们去觉知身体呼气，身体行住坐卧，那个依然还是属于色摩他，但是某一些片段某一些时刻，事实上心准备好禅定正确了，变成了智者觉醒者喜悦者，觉性正确了，在觉知身体的时候有觉性，有正确的觉性，有正确的禅定，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也就是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升起的时候，它只是升起那么一刹那一瞬间，因此智慧升起的时候，它不会升起很长时间，它升起的时间很短。一旦过了这一点之后，心就会继续的去修习禅定，就去观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呼吸，久久的才会有一次感觉说，哦，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或者它本身就是苦。比如我们修行，我们大家绝大部分都有修过，有的人站着在刷牙，在动的时候刷牙，无缘无故的智慧突然之间涌现的，看到了这个动的这个手啊，这个手啊不是我，是好像是某一样东西，是一段一段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智慧升起了，而且只是那么一瞬间，那个禅定这个退失了，很兴奋，说这个不是我，这个很兴奋，然后很紧张，然后禅定退失了，然后就没有看到三法印，因此心一点安住才能看到三法印，但是他只是安住那么一刹那一刹那，所以只能够一刹那一刹那的看到三法印，因此智慧不会升起很久的，智慧升起之后，随着智慧升起一个小时的话，这个是肯定是思维了，真正的智慧只是升起那么一刹那一刹那一瞬间而已，尤其是这个初时间的智慧，我们不停的开发智慧，我们的戒定慧圆满之后，到了某一点，这个初时间的智慧升起，只是升起那个一个心念，不会升起两个心念，不会升起在两个刹那，如果升起很久，那个不是智慧，那个是正确的明白和正确的领悟，就好像是那是不是那个灵光一现，那个一刹那的领悟，那种那个只是那么一瞬间的那种灵光一现，灵光乍现，就好像我们想某一个东西，想一个很难的东西，我们正在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程，想着想了很久很久，这个真正明白的那一瞬间只是那么一刹那一瞬间，就是那么一刹那明白的，因此真正的智慧不会是整个很长的，而是仰赖于觉性，不停的去觉知身，觉知心，不停的去觉知，有心安住，然后有心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而不是思考者演绎者，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变成了智者，心觉知身，心是观者而不是想者，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因为这个所谓的我是源自于我们的思维，我的存在是源自于我们的思维，并不真的存在，因此我们有心作为观者而不是想者，一旦决心去觉知到什么，不做到什么，就会看到三法印，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变成观者，一直是在迷失的，一直在想的，包括想着三法印，我们的决心有在觉知什么，就会一直在思维说全是三法印，在思维三法印，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个是属于这个源自于我们思维的智慧，那个根本无法断烦恼习气，真正的源自于修行的智慧，那只是一瞬间，然后心非常的亮堂光明， 不用这个证悟道，如果在智慧升起的时候升起了正确的明白跟领悟某一些东西的，对于这个我们的生根心的蕴藉理解的时候，心就会亮堂。佛陀才会教导说，没有任何的光明可以跟智慧的光明相比。这个比如晚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月光，然后心一旦明白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亮堂起来，就会自行的亮堂起来。尤其是升起这个圣道的时候是更加的亮堂，那些天神梵天神他们就能够感觉到，就好像无缘无故的突然之间有一道闪电这个闪出来，这个只一瞬间，不会时间很久，他们就会很兴奋，说哦，有圣者又出世了，又有一位圣者产生了。天神在附近的天神，这个包括这个四天王，这个第一届天的天神，他们就会很高兴。我说哦，又有一位圣者这个升起了，这个上面的天神就会听得到，他们就会一层层的往上面传上去，这个整个这个世间整个宇宙就会震动震撼，然后就会那个所有天神们他们的那个水洗这个赞叹的声音就会传到这个传遍，然后真正的智慧只是升起门一刹那。如果是初时间的智慧，比如升起这个圣道的话，圣道有四个，升起的时候整个这个宇宙都会震撼震动，那些心很快的人，每一个心很快的人都能感觉得到，有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发生地震，正在修行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发生地震，那个时候自己的心这个把烦恼习气清除的时候，这个心会感觉到跟雷电交加，然后亮堂一遍，然后事实上是心在亮堂，而不是这个闪电雷在打，那一般的人根本没有看到。那但是高僧大德们他们说，那些真正那些是有眼睛就像这个没有眼睛，然后有耳朵就像是那个一个铁锅一样的，什么东西都接收不到。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训练，去训练自己，要让自己能够在死之前就要做到，慢慢去修行，每一天都去用功，心就会越来越这个稳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稳固。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法，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想到自己的那些好的美德，那个就不错。比如我们曾经做过布施，我们曾经持过戒，做得很好的，我们想到了之后我们心会很愉悦，我们就会去到善道，或者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忙。比如我们想不到我们有一些什么美德，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高僧大德，我们的师父老师，然后看他非常的亮堂，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宁静，看到他非常的愉悦，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会非常的快乐。我们意念到高僧大德，然后说让大家想到佛陀，我们也这个意念茫然，我们不知道佛陀是什么样子，我们因为每一次想最多只能想到佛像，我们想不到佛陀，我们大家没有看到过佛陀。什么时候我们见到法了，我们就会看到佛陀。佛陀并不是像这个外面这样的一尊一尊的，它是一种纯净，纯纯粹粹的纯净无染。在我们要临终的时候，临死的时候，我们想不出我们自己有什么美德，我们就想到那些很好的人，比如想到高僧大德，想到好人，比如我们的心，这样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愉悦，心就会这个连接上，就会愉悦，就会亮，就可以亮堂起来。老菩萨说他在临终之前，然后他有想到师父，他的心就亮堂起来了。有什么东西全都是那个老菩萨说的，跟龙婆没有关系，龙婆只是一个讲述的人。因此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提前准备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真的让自己准备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多的去培养美德，比如我们布施持戒修行，去布施，去修习慈心观慈悲， 比如我们到了无计可施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那些美德，如果想自己的美德想不出来，就想到高僧大德，想到高僧大德，如果也想不到什么高僧大德怎么办？那我们就去看身体史。看身体躺着，看着身体在呼吸，不知道这个呼吸什么时候会彻底的停，我们就有决心不停的去觉知，看到身体要死，心是观者。但是要想能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多多的去用功训练，不然是做不到的。看到身体死，心是观者，这个来不及看，最后变成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比那个更简单的就是去看说这个身体要死了，别拒绝死亡，别排斥死亡，知道说死亡啊，这个是每一个人必然要面对的，我们现在正要面对了，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在做死随念。想到了我们在死前要会的话，就一定要每一天都要训练，每一天打坐完礼佛念经之后，或者是在修行之前也可以，礼佛念经了之后就去思维死亡，不久这个身体也就会这个死去，因此在他们死去之前，我们要先来修行，用这个身体，然后事实上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我们把它用来修行，是为了能够去为我们的心培养那些美德。如果我们提前去训练的话，在生病之前先去训练，在我们死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我们就会看到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哪个动物是不死的，这个是不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生了之后不死的，没有什么东西生了之后不会灭的，所有一切生的东西全部都会灭。因此每一天我们都去思维死亡，或者是有决心去觉知身体，看身体不是我。如果能够这么去训练，我们就不会害怕死亡，在要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死去不是我。如果我们有曾经观身的话，它不是我，这个是属于这个身自念，不停地去觉知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或者是有死随念，这个意念到死亡是一种常态，是很正常自然的事情，这样死了也很好，死了之后可以重新再出生，持戒持得很好的，再次出生的话就会很漂亮，比这个更漂亮，因为有戒了之后，这个出生的就会很漂亮。因此如果我们的脸不漂亮的话，那个就要把戒好好的持，比如烦恼习气很厚重的人脸是很难看的，那个生气的人的很好看还是很难看，那个很贪的人的脸，这个想偷别人的东西的人的脸是很难看的，那迷失的人的脸也很难看的，这个迷失的人充满了整个宇宙，也充满了这个禅堂，都迷失了。迷失的时候心跑掉了，是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在我迷失的时候，这个是很难看的，惨不忍睹，要不断的去觉知自己，不停的去觉知，慢慢训练，不停的去累积我们的美德。到了某一点，我们必然要死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动摇。非常多的人要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说，哎呀，自己还没有任何的美德，这个也没有做，那个也没有做，想要做但是做不了了，那个太晚了。因此所有的美德从现在就开始去做，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可以做美德，我们有决心，有在觉知自己，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就有美德，心马上就是善的，什么时候没有决心，那刻马上就坏了。因此因为那个不善只有在我们没有决心的时候才能进来，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去觉知自己，能够觉知自己，我们就不断的去看身是身心是心，不停的去分离，所有的感觉是感觉， 那个不是身体，比如说快乐不是身体，快乐不是心，跟身是分离的，跟心是分离的，心是知者观者，不停地去开发智慧。如果我们能够开发智慧，能够见法证到出果证到什么的话，我们就保险了，就再也不会投身到恶道，肯定不会投身到恶道，就一定会是在善道，作为人类作为天神之类的，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曾经做过很多的恶业，我们并不只是一直在做好的，我们坏的也做，所以即便证到出果再次出生，恶业依然还会跟得上来。并不是说出国的生者每一位都很舒服，有的他们出生在很低劣的家族，或者是变成别人的奴隶，有的人出生了之后被别人伤害，也有包括有的证到阿罗汉，恶业依然可以追上来，并不说是可以逃避业报的，没有任何人逃离。比如佛陀，我们的佛陀他是最好的了，他依然还有恶业来现前，比如他会被别人骂，因为他有他的业报，他必然会生病，包括这个大便出血也是因为他的业报，他全部都说了，这个是源自于什么样的业报，什么样的业报他可以讲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是哪一个业报，最多只是去问一下老菩萨。如果老菩萨正在心情很好的时候就告诉你，如果老阿姨牙很痛的话，老阿姨也不告诉你这个，因为也告诉不了，那各走各的吧。因此最好的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确保自己说自己有很多的美德，如果自己知道说自己的美德很多，就不会害怕死亡，不会害怕死亡发生了之后就会躺着看着身体死去。这个美德满分一百分的时候，比如说阿罗汉，阿罗汉在涅槃之前他会非常的愉悦，因为苦啊，这个是身体本身就是苦，苦啊要死去了，这个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要死去了，我们要不停的去训练，到了有一天我们就不再害怕死亡，在我们看到死亡发生的时候心就会非常的愉悦。比如龙婆，这个龙婆的父亲要死的时候大概是在34年以前，那个龙婆的爸爸大概是60多一点点，60出头，那个是糖尿病，后来变成了心脏病，后来死掉了。在死的时候龙婆就站在旁边看着，龙婆的心非常的愉悦，而不是因为得到了遗产而快乐，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但是心很愉悦，因为看到了说这个生命就必然是这样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心没有任何的动摇，包括自己爱的人死去了也没有任何的动摇，对吗？龙婆问我是不是动摇，如果还有动摇的话就要继续用功，还不够，训练的不够，继续去用功。今天龙婆讲法已经超过了他们固定的时间，但是龙婆是看着那个表，接下来大家应该是准备好了要转移地方去到那个火化场了吧，一旦去了那个地方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火化了，点火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因为这个是很正常自然平常的事情。好，就到这里结束了。